今天晚上呢，我要讲到主的再来的另外的一面。主的再来有两种，一种就是啊，这个世界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主要这个世上啊，所有的国要成为我们主的国，那主那是一个主的再来是带着他那个复活荣耀的身体他来。昨天晚上我有讲到那一个再来，有的人说是第二次的再来，耶稣的第二次来，第一次就是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第二次呢是他带着复活的身体，像圣经所说的是在父的荣耀里，是有大能的，而且有千千万万的使者要跟他一同来，驾着云要来。那么那个再来是过去这两天晚上我所讲的，而那个再来呢好像是还没有来到，但是最近的这个种种的迹象显示，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要再来最后一次的再来的时候，那个预兆啊，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在昨天我们在讲到的时候，这个澳洲 Australia 又发生一个地震，那是五级，有一些房屋也是倒塌啊，听说有少数也许两三位人这样死亡。就是现在这个地震啊，就是越来越频繁，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快来了，耶稣快来了，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祷告。虽然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也要做工，也要吃，也要喝，也要做买卖，甚至也要建造，可是要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而这些都会过去，如果我们不够警醒的话，主来的时候被提的时候我们没有份。毁灭我不敢说，如果没有被提，你想那个后果，那后果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要警醒，要祷告。但是主耶稣另外一种的再来，也许很少人这样讲到哈。主耶稣另外的一种再来呢，乃是他在圣灵的位格里头来的再来。而那一个再来他已经来了，虽然是已经来了，但是啊，仍然还是有的教会，有的基督徒呢，还没有知道他已经来了，还没有能够享受到他的同在。他这种的再来哈，也可以说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他在圣灵中，在荣耀中再来。已经这一个在圣灵的位格里头的再来啊，我为什么讲圣灵的位格呢？因为主去的时候，他是在肉身里面死而复活，然后升天，驾着云这样升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如何驾着云回到天上，等到他再来的时候啊，他也同样的驾着云，而且是在父的荣耀里啊，也是带着能力啊，不是一个人呢，乃是千千万万的使者跟他一起来。那一个的再来，那是带着他那个复活的身体，就是不朽坏的身体。那个时候他的再来，那个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因为他再来的那个预兆越来越多。因此呢，我们要有警醒，要有一个等待的心。那么至于主耶稣他是在圣灵的位格里的再来呢，他已经来了，而且来了有两千年了。同时我们要记得，神的话说，神看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的意思就是说，神他从来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他也不受空间的限制，对他没有昨天、今天或者是明天的，对我们来说是有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他对我们来说，我们有这个时间跟空间的这一个限制，因此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以敬虔的态度生活，来侍奉神，来跟随他，来等候他。那么主耶稣在圣灵中的再来，这一个呢，已经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时间来说呢，已经有2000年了。这个五旬节到现在呢，已经有2000年了。那我们常常听说啊，听说一个名词，特别是在那个灵恩的教会里面呢，就是圣灵的喜，圣灵的喜，就是五旬节那一天。主耶稣用圣灵来浇灌，使那些那120个人呢、都受了圣灵的洗。这个五旬节的意义，五旬节的意义，是很深也是很丰富的。但是很可惜，今天呢、人一提到五旬节啊，人就会想到哦，那是灵恩派。就是马上立刻就给他挂一个标签，就是灵恩派。那么一想到灵恩派呢，就想到说哦，这些人是说方言的啊，是看异象的，或者呢这些人他们聚会常常是倒地的，有哭有笑的，这样有的人还发抖的。那他们认为灵恩派，一想到灵恩派呢，就想到这一些啊，这些事情，其实这些都不是圣经所说的，都不是圣经所说的五旬节，也不是圣经所说的圣灵充满。这一些情形是什么呢？这些情形啊，乃是人得到圣灵，被圣灵触摸的时候啊，所有的一个反应。而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比较保守，所以他就不容易倒，你推他也推不倒。有的人呢、他很开放，很自由，这样，所以你一碰他，还没有碰他就倒下来了。那么也有的人呢、他倒惯了，他每一次都要倒。那么也有的人呢，他喜欢倒。那么也有的人呢，以为说我倒我就是圣灵充满了，不是这样的，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圣灵充满。我在大概是去年吧，是在这里有一个姐妹哈，她就过来问我，她说牧师，她说我的先生哈，在家里哈，她说她天天都被圣灵充满。哦，我说那怎么样天天被圣灵充满呢？她说她天天祷告的时候都是抖。那我就问她哈，我说她抖了以后，他的人有没有改变呢、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了、没有，没有，脾气还是老脾气，还是老个性。我说那个不是圣灵充满，那是他斗。人有不同的他的想法，他自己的想法，甚至 人对神呢、都有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想象，认为神是这样的，神是那样的。那也有的人呢，对魔鬼是这样，也有各种的想法。好，其实神是灵，是看不见的，魔鬼也是灵，不过是邪灵，也是看不见的，没有形象的。那当人常常用这个恶的形象来代表魔鬼，那只不过是一种代表，那并不是魔鬼的形象。就是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想象。为什么今天很多的人的迷信呢？拜月亮神啊，拜太阳神啊，而是拜海里面啊，拜树啊，拜动物啊，这样，这都是人的想象，那不是神，那就是魔鬼的欺骗，魔鬼利用人的，利用人的那个想，那个 人的那个想象来得着人的敬拜，因为他知道人很容易受欺骗，这样。圣经里面所说的神没有形象，只有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在2000年，神他成为化身，就是在人的肉身的身啊，他显出来。但是那个还不是神的像，你知道吗？那个是一个人，一个有血肉之体的人，那是道成了一个肉身，为了让我们这一些血肉之体的人可以能够看到在这个人身上所活出来的那一位神，在耶稣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神的形象。最明显的让我们最容易认出来的就是爱。圣经说神就是爱，他的性情是爱，他的像也是爱，神就是爱。而神怎么这个爱怎么显出来呢？是在耶稣的身上显出来。那么耶稣升天了，那今天神的爱在哪里显出来呢？乃是借着圣灵。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爱是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这个人被改变，我们就能够爱我们以前不能爱的人，我们就能够去牺牲以前我们不能牺牲的。这个就是神的爱的一个彰显，也可以说是神在我们的肉身上显出来，懂吧？那讲到那个圣灵的喜，圣灵的喜可以是说是耶稣已经来了，或者说耶稣升天以后啊再来的那个第一种的再来，就是圣灵的喜。因为圣灵的喜简单的说来啊，就是把耶稣的同在带来，把耶稣的生命带来，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生命中，然后我们才有耶稣的爱，还有耶稣的性情。我们想到耶稣啊的时候哈，要记得他不仅是耶稣，他也是基督。这个耶稣跟基督是有差别的。这个当保罗被圣灵充满以后啊，他就开始就传耶稣是基督。圣经里面说哈，他们当时的人以为有一个人名字叫耶稣，他已经死了，但是呢保罗却是说他是活的。所以保罗说耶稣就是基督呢，是说他已经复活了。那么基督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他是受膏者，他是弥赛亚，他就是啊犹太人还有今天人类啊所期待的所等候的那一位的救主救世主。这个是就是基督的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圣经这些名词啊，我们真的需要查考，需要明白，就知道我们有时候用这些名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有时候我们呼喊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但今天呢在圣灵里面呢，他是耶稣，他是复活的耶稣，在圣灵里面他更是基督受膏者，是弥赛亚，这些都没有问题。在圣灵里面呢，父子都是在一起，都是传统的神学是说三位一体，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我们的神呢，他是独一的神，圣经也说他是独一的神，他有三个不同的身位或者说位格。那主耶稣的再来，他已经在圣灵的位格里的来，他已经来了，而他在圣灵里面的再来是为着叫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与他连结，能够住在他的里面，能够接受他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的那个改变的工作。换一句话说，他在圣灵里面的来是预备我们将来他在荣耀中的再来。我想我们这个三天呢讲到主的再来哈，就是我们不能不讲到耶稣已经来了， 但是这个已经来呢，不是在他荣耀的身体，带着那个复活的身体来，乃是在他的圣灵里面已经来了。耶稣说啊，神就是灵。然后到了这个新约，保罗说主就是那灵，主这个复活的主就是那灵，因为主在圣灵里面再来了，他已经来了。而这个的再来呢，乃是多次的再来，这个的再来呢是常常圣灵领导我们，常常神的同在来了，或者我们感受到了，这都可以说啊，是在圣灵的他的圣灵的这个位格里面的再来。我不知道清楚吗？这样讲清楚吗？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哈，主就是那灵，我们要领会这样啊。讲到神的时候，耶稣说神就是灵，因为神是灵呢，所以呢他没有形象，在神所给摩西的哈十条诫命的里面啊，第一条诫命啊，这就说你们不可以为我造什么像，不可以为我造什么像，因为我是灵，因为他是灵，所以他才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是始、他是终、他是从永远到亘古所在的那一位，因为他是灵。就好像我们人呢、啊，我们的灵魂，要知道我们人里面都有灵魂，是不是啊？灵魂是不死的，灵魂是到了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呢，会受刑罚的时候呢，那个灵魂呢，到哪里去呢？如果你没有得救，你没有信主，你没有被神改变，没有预备好的话呢，你将来就是跟那个烧着硫磺的火湖，乃是为着假先知还有那个兽还有那个魔鬼所预备的地方，将来我们要去到那里。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传福音呢？因为传福音就是决定一个人的灵魂他的永远的去处，将来永远在哪里，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呢烧着硫磺的火湖，那里呢是极其的痛苦，那里呢真的是那个火烧到一个地步哈，让你觉得你的口发干了。主耶稣讲到一个财主，他死了以后啊，他就下阴间，然后那里火烧得很厉害，火烧得很厉害，他干得不得了，他就呼求这个亚伯拉罕说，父王你好不好打发拉撒路，这个拉撒路在世上的时候啊，他是乞丐，他是讨饭的，而且他身上还生疮，而且那个狗会来舔他的疮，可以他在世上他很苦，但是因为他是信主的，他是神的儿女，所以他去的时候天使把他接去啊，放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亚伯拉罕呢就是代表父神的意思，我们在父神那里。那今天主耶稣在天上，我们去的时候当然也在主耶稣那里。那个财主啊，干的，他是干的不得了，口干，他说你好不好打发拉撒路来哈，就是用指头啊，用你的手指头点一点水，让我的舌头尖啊稍微有一点水，给我凉一凉，这样的一个痛苦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那个地方啊、哦、是啊，火是不灭的，虫也是不死的，意思说那个地方人所受的煎熬呢是永远的。因此我们不能不传福音，不能不传福音，起码要告诉人家信耶稣，你要得救。但是我们的福音有时候要传的时候也要传的完全，所谓全备的福音啊，这个教会的名字很好，就是全备福音教会，是吧？呀，新山全备福音教会，有时候我们的福音要传的比较全备啊，比如我们讲到人信了主以后要受洗，圣经说的很清楚哈，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是不是？那我们常常是根据这一句话呢，就帮助人这样受洗，他就会得救了。可是你这只是圣经一个地方所说的，圣经还有另外，主耶稣说哈，约翰是用水施洗，保罗告诉我们，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是叫你们相信耶稣的，但是你们还要受圣灵的洗。圣经里面讲到有两个洗，所以当我们要给信耶稣的人要受洗的时候啊， 我们如果只讲到水的洗而没有讲到圣灵的洗呢，那我们只讲了一半，他领受了只有一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受圣灵的，他们还是软弱，甚至于他们又回到世界里头，又跟从前一样，还是活在罪恶当中啊。那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受圣灵的洗。没有受圣灵的洗，就意味着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得胜的耶稣基督啊，在凡事上受过试探，他而且得胜了，这一位的耶稣基督还没有进到他的生命中，基督没有活在他的里面，所以他不知道来依靠基督可以得胜，他不知道这一位住在他里面的耶稣基督啊，他已经在凡事上得胜了，他也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带着我们在凡事上来得胜。但是如果你没有受圣灵的洗，你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知道我所讲的是什么，因为我做基督徒，我是17年以后啊，我才受了圣灵的洗，我才知道17年以后，我才受了圣灵的洗以后，我才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是活的，而且是活在我的里面。自从那一天以后，我告诉你，我的生命再也不一样了。我们要来看这个圣经，来看耶稣他在圣灵中的那个再来。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章啊，告诉我们说他有40天之久活活的向门徒们显现。他显现给门徒之后呢，他就吩咐他们，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的门徒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我，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主耶稣对他们讲了很多关于父所应许的圣灵的事，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读的。第五节呢，他就讲到这个圣灵的洗，或者说圣灵的浸。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主耶稣在复活之前第一次用这个名词叫圣灵的洗。可是虽然他说了，但是门徒们当时并不领会什么叫做圣灵的洗，只等到五旬节到第二章的时候啊，他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的洗，他们也明白那个圣灵的洗的那个意义。在那个之前他们不明白，正如今天有好多基督徒啊，他还没有受圣灵的洗，但是他不明白圣灵的洗到底是什么。那今天晚上呢，我在这里讲啊，你们还没有受圣灵的洗的人，今天晚上我要为你们祷告，你们可以得到圣灵的洗，就好像你受水的洗礼一样的，只要有水的地方，你只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你就可以受水的洗礼。同样的，你受了水的洗礼也要受圣灵的洗，只要你相信圣经所说的，你也可以得到那个圣灵的洗，也许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得到。阿们，愿意吗？你们今天晚上还没有受圣灵的洗的人愿意吗？主耶稣说要就得着，叩门就给你开门。主耶稣在这里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像他也是在这里跟我们说，还没有受圣灵的洗的今天晚上就可以受圣灵的洗。然后我们再读下去的话呢，就知道哈，主耶稣就讲到那个圣灵的洗所带来的第一个，就是第八节，他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应该是翻作哈，做我的见证人，那个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升天了啊，圣灵来要降在你们身上，要住在你们的里面， 就如同在我的身上住在我里面一样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我的见证人。耶稣是这样的，他领受了圣灵，我也领受圣灵，我也是这样。正如啊，那个约翰，他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说话，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如果我们领受耶稣所领受的，我们会像他的，至少我们会渐渐的来像他。那他告诉我们，就是第一个带来的就是啊，神的能力。有的人说这个能力啊，是传福音的能力，是做工的能力。我告诉你，这里你要好好的读的话呢，哈，你就知道这个能力乃是活出耶稣基督的能力。阿门。这个能力是为了叫我们领受圣灵的喜的人呢，可以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谓的见证人，就是说耶稣复活了，他今天活在我的里面，这是我亲身的经历的。好像约翰说，我们亲眼所看见的，亲耳所听到的，也是亲手所摸过的，已经显现出来的这个生命之道，现在我们传给你，如果你们领受的话，你们跟我们一样可以有相交，你们就会，你们的喜乐就会满足。你经历到耶稣基督活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快乐的人。我们说哈，那个内在生活啊，或者说那个跟随圣灵啊，这个刚出来的这本书上面有两句话我觉得很好哈。第一句就是说，如果你跟随圣灵，你将成为世界上最富足的人。你如果是跟随圣灵，你将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我知道，这是我所经历的。虽然我没有多少钱，我告诉你，我就是得到了主啊，我这样子跟随圣灵，我一再的被改变，耶稣在我们的里，在我的里面越来越多，我越来越觉得我富足。怎么知道你富足呢？就是我满足了，我现在无所求了，什么东西有没有我都满足，我都快乐。我知道这个是富足，这是真正的富足。那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富足的，但是你还是不满足，也许你晚上睡觉啊还是要用安眠药，那你是个贫穷的人。那个跟随圣灵的这本书里面，我有这样讲到哈，我说虽然哈，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很富足，好像物质的享受什么都不缺乏哈，可是他心里面没有快乐，他的日子过得并不是很快乐。那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啊，没有得着耶稣基督活在他们的里面，住在他们的里面。那耶稣基督如何能够活在我们的里面呢？乃是借着圣灵的喜。圣灵来的目的乃是把这位复活的主带来。啊，我们慢慢的来看这个经文就好。他如果活在我们的里面的话，我们就得着能力，就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人。这里所说的见证，不是我们一般领会的我们开布道会啊，我们去怎么样宣传啊，这里所说的见证最主要的是生命的见证。这个传福音我发现哈，最有效果的哈，就是你用你的生命和生活，你的行为来传。那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在你的身上活出来的时候啊，你不需要传，别人看了就觉得这个人不一样哦。要知道，我们最有效的传福音就是让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能够活出来。阿们。耶稣在地上，他所以啊有那么多的教训，那么多行，那么多神迹奇事，那是因为在他里面的父神啊在他身上活出来。因为在他的身上有耶和华的灵，因为他是耶和华神所高的，所以他靠着圣灵，靠着在他里面的父神，他活出了神的形象、神的性情，还有神的能力啊！所以很多人不能不稀奇，但是也有人不相信的，甚至啊，有人呢不相信到一个地步呢，认为说他是被鬼附的。那这些人真是像耶稣说的，这是瞎眼的，眼睛没有打开。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 受了这个圣灵的洗啊，我们真的不知道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最多是在理性里面我们知道了，我们也接受了，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呢，我们没有经历到这位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得胜的力量。因为他说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的就必得着能力。还有耶稣说哈，信我的人，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节，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约翰就加上这样的一句注解，他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信他的人必须要领受圣灵，或者说圣灵的洗。耶稣讲这个话是指着人要受那个圣灵的洗而说的。他说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的荣耀。你要问基督徒，我今天那个基督徒啊，你信了耶稣没有？他信了。你如果再问说你受了圣灵的洗没有，他说他就不一定回答了出来。但是他受了圣灵的洗的人，他就能够告诉我受了圣灵的洗。那你再看说你里面有活水的江河吗？你看他真的有活水的江河，他的喜乐，他的爱，他的那个牺牲的力量，他那个为主而活为主牺牲的力量，他就是那个活水的江河，一直在别人不愿意做的哦，那别人呢好像在那个环境当中啊，他不可能快乐的，但他那个快乐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那个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就是啊，神的能力，就是圣灵的那个喜乐，圣灵中的喜乐，圣灵中的爱，圣灵中的能力啊，这都是包含在活水的江河这句话里面。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和姐妹啊，我相信你一定是受了水的洗礼。你有没有受了圣灵的洗？你可以就是测验说你的里面有没有那个活水的江河流出来，而且这个喜乐哈，应该是越来越多的，那个爱应该是越来越多的，人的改变呢是越来越改变，他的生命是越来越丰富的。如果你没有那个活水的江河从你里面流出来的话，那就是说耶稣在圣灵里面已经来了2000年，可是还没有来到你的里面。所以我们要预备，要预备主的再来。那些你还没有受圣灵的洗的人呢，你今天晚上要预备好，因为他已经来了，我们比较容易，只是我们看不见他在圣灵当中，他已经来了，可是我们可以触摸到他，我们可以能够感受到他，甚至于我们的身体都能够感受他的能力还有他的恩膏。他已经来了，已经在这里了，而他来的目的呢，乃是要住在我们的里面。约翰福音14章第16节，14章哈，整个一章都是讲到圣灵要来，也可以说耶稣所讲的就是圣灵的洗。那个圣灵的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就说了，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讲了这个话不久他就升天了，然后这些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回到耶路撒冷，就上了一个楼房，在那个楼房就等候祷告，我相信也在进食。他们等了10天，祷告了10天，然后五旬节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五旬节就来了。那圣灵呢就他当时有描述他们当时的一些感受啊，不是说真的有大风，就是好像有大风，也不是说有那个舌头是带着火的，就是好像那个火焰的舌头，这是他们的感受，在当时的那个感受。然后就接着圣经说哈，2章4节就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照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个五旬节的经历就是圣灵的洗，但是那里的说法呢有不同， 圣灵的浇灌，有圣灵的充满，耶稣是用圣灵的洗。但是同样的一件事，在五旬节那一天他们所领受的，五旬节他们的经历，他们所得着的是什么呢？第一，耶稣基督复活了；第二呢，耶稣基督活在他们的里面；第三呢，神的同在来了，神开始向他们说话了，说话的方式呢，就用圣灵来感动他们，让他们说预言，让他们说，先是说了方言，然后说预言，然后用异象，用异梦，这样向他们说话。更重要的，更重要的，那个五旬节的经历，更重要的乃是神的同在，他们进入了神的同在。因为彼得在那里，他引用，也许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先看一看那个第二章。我们既然讲到这里呢，我们也就看一看。如果你圣经很熟的话啊，你就知道我就是讲，我一直都是讲圣经。好，我们看那个第二章。第二章哈，我刚才已经引用了那个第四节啊，第四节那里说，第一章第五节，耶稣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然后第二章第四节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呀，就说起别国的话了，或者说说起方言来了。那个时候从天下各地啊，近前的犹太人来了很多。当时呢，当时的这个时代啊，有差不多15个国家和地区的人，都是一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看见这件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他们不明白。那个12节众人呢就惊讶猜疑，彼此说哈，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啊，那些比较好像骄傲狂傲的人呢，他们就讥诮说啊，这些人无非是新酒灌满了。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地说，他就来解释他们所看到的这些情况，不是喝醉酒，你们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现在呢我来解释，你们要留意的听。然后他就讲到，少年要见异象，老年人要见异梦，还有呢，神他的灵要浇灌他的仆人使女，他们要说预言，就然后方言呢，然后就是异象异梦哈，就出来。但是很可惜，很多人讲这个五旬节，五旬节的这个信仰只是停在这一个阶段里面。停在这一些好像是神迹奇事啊，这一些圣灵的外显、圣灵能力的彰显这些方面，他们却忽略了那个更重要的，乃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同在，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同在。你看第二章，第二章第28节，我们要知道哈，彼得在解释这个五旬节的那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的时候，他引了旧约两处的圣经。第一呢，引的就是约珥书，约珥书第二章那一段的话。可是他也引用了诗篇16篇，就是大卫在圣灵感动中所写的那个诗。所以他引用大卫的诗呢，就讲到耶稣他已经复活了。比如25节，大卫指着他说哈，我看见主常在我的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呢，我就不至于摇动。他所看到的主，你要知道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那他来彼得所以引这样一段经文，他解释说，这一位的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他虽然死了，第三天复活了，现在我们就是做这个复活的见证。尤其是他把这个圣灵降临下来呢，就表示他不但复活了，而且是得着荣耀了。我们读下去啊，我们就知道。但是更重要的，彼得引用这个大卫的诗篇16篇呢，更重要的就是啊，28节，你已经讲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要记得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这里说他把生命的道路指示他，就是耶稣基督在圣灵中已经被启示出来了。主耶稣说到圣灵来的时候，他来，他要荣耀我，他要为我做见证。 他要启示，他要来显明耶稣基督的。他说你已经讲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们在哪里得生命呢？在圣灵中得到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保罗说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大卫也说耶和华你是我心中的力量，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性命。所以你已经把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了啊！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呢，得着满足的喜乐。这个因见你的面，那个小字说啊，或者叫我在你面前，叫我得以在你面前，就是、啊、进入你的同在。正如过去这两天我们在聚会当中哈、啊，有的人就这样经历到神的同在，有的人也许是第一次啊，就是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呢，就可以得着一种满足的喜乐。我们的聚会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我告诉你，一天比一天荣耀，神的同在一天比一天丰富，你对神同在的经历一天比一天实在。阿们。这是五旬节圣灵降临最主要的意义，至于神迹奇事异象异梦，那些都是附带的，那个不是主要的，主要的乃是他的同在来了。这位复活的主在圣灵中再一次领导我们，不但是他的灵降在我们身上，而且他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活在我的里面，我不知道你们，但是你们有这样经历的人，你们就会喊出阿们来。哈利路亚。你可以今天晚上你可以这样经历，你要预备好主的再来。今天晚上我说的再来，那是在圣灵中他已经来了，而他真的在大荣耀里大能力当中的再来呢，那个也是日子越来越近了。他说已经人子已经在门口了，就是一推门就可以进来的，但是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这几天的聚会已经有很多人经历到圣灵的同在。我自从哈40多年前我受了圣灵的洗以后呢，我一直经历神的同在，在每一次聚会当中啊，我都享受神的同在。明天上午我就要讲到那个小组聚会，如何在神的同在中来聚那个小组的聚会。刚才凤莲牧师介绍的那个小册子，我希望明天你们都能够带来，明天早上，因为我比较详细的要跟你们讲。因为我觉得主给我们最宝贵的应许就是说，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这是极大极宝贵的一个应许。可是很多基督徒聚会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神的同在里面。过去这两天呢，已经有的人，今天中午我们和一些牧师，各地来的牧师啊，传道，我们在用餐的时候有几位有一点分享，他们感受到神的同在，他们进入到神的同在。让我告诉你，五旬节的那个经历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同在里头，但是人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与神同在就是跟神可以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啊，密切到一个地步啊，就是他可以活在我们里面，并且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活出来。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我们要接受圣经的真理，我们不能只接受一半或者是一部分，而其他的我们不能不接受。其实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在其他的部分里面，正如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哈，人一讲到灵恩的教会，那么一定是说说方言的、说语言的哦。那么如果说好一点的，就是有敬拜赞美这样哈，那些当然都很好的。可是很少人提到灵恩的教会。乃是在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同在里面来聚会的，每一个灵恩的教会都应该是这样，每一个来到灵恩教会的人都应该经历神的同在，都应该是遇见主的。 人遇见了主才能够改变，人参加这个内在生活是因为有主的同在，因为我们强调主的同在，而且圣灵的同在是在这里很丰富，神在这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的需要啊，我们的问题都得到解决，都得到满足，因为神他是丰富的，无限量的丰富。保罗常常提到一件事，照着他荣耀的丰盛，我们的神他是荣耀的丰盛，他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我们来聚会就是得到满足，正如今天上午所说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相信神他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他要赏赐我们这些寻求他的。你所有来寻求他的意思就是，你来寻求他，你带着需要来，不管你是什么问题，内心的问题，内心的创伤，或者外在的身体的疾病，或者你经济上的困难，或者你婚姻上的问题，无论什么问题啊，你要带着这样的问题你来寻求神的话，他就会赏赐给我们，而且他所做的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这样在这里好像大声的这样传扬这个信息，是因为我这四五十年来是我所经历的，因为我相信我所得着的你也可以得着，因为我信的圣经是跟你的信圣经是一样的。也许你没有好好的去读，没有深入的去读，也许啊，你没有完全相信圣经所说的，我可以告诉你哈，我们圣经的话都是可信，都是可靠的，而且圣经的真理我们都是可以经历的。刚才凤莲牧师推荐的那个《跟随圣灵》这本书，我已经讲过了哈。去年我在这里的时候，出来一本新书，就是《认识圣灵》。认识圣灵就是讲到圣经的真理，有关圣灵方面的，关于圣经的真理啊，是真理一本书里面有讲到。讲到说认识圣灵，圣灵是谁，为什么他来，他来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来在我们生命中做一些什么，圣灵跟教会的关系是怎么样，在那个认识圣灵这本书里面呢，我都有写到。可是今天晚上介绍的这个新书，真的刚出炉的新书啊，就是跟随圣灵呢，是特别讲到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来经历圣经所说的这些真理，我们如何的来经历圣经所说的这一位的圣灵。这是跟随圣灵这本书它的重要是在这里。刚才牧师推荐的时候，就是要你们每一个人都要买一本呢，我不知道够不够哈，因为今天刚刚来的有500本哈。那真的如果你买一本你自己看了，而且去送别人的话，我告诉你，神会做工，圣灵会在人的里面做工。我在大陆啊，我遇到不少的人，他们告诉我说，他说周牧师，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你的面呢，可是好多年前，从1994年、95年呢，他们就拿到我的书，他说那个时候我们看了你的书，我们的生命啊就被翻转过来，我很稀奇。那么也有人告诉我说，我的书哈，在中国大陆啊，说那个盗版呢，有很多盗版的，那么有一位弟兄在山东，很奇妙，他说单单经过他的手，我的书他发出去的，就是这一位弟兄啊，已经超过20000本了。所以我今天真的不知道啊，我的书啊，那个在大陆啊，我没有想到神会这样的来使用，都可以得到。我不过是把我这些年来所得到的哈，就是借助文字啊把它写出来，当然我也有很多讲到的录音。正如凤莲牧师刚才所介绍的哈，我的书你要常常看，你不能看了一遍你就放在一边，那个对你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我的书哈都是要慢慢的去体验的。当你看的时候，圣灵还会向你说话。当你看的时候呢，圣灵就会把你带进啊那些真理里面呢，就能够让你经历我所经历的，甚至于超过我所经历的。还有我的录音也是这样，我十几年前讲的录音，现在很多人在网络上听到啊，他们还得帮助，他们觉得还有恩膏，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稀奇，所以这都是因为我受了圣灵的洗，或者我另外一个说法，这都是因为耶稣在圣灵里面已经再来了，而且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我才会能够写出这一些来。那今天晚上当然第一是为着你们已经得着的哈，也许主要的是为着还没有受圣灵的洗的，你们可以能够明白那个得着圣灵的洗的那个重要。我也可以在这哈，也许我再做一点见证哈。我那天受圣灵的洗哈，我不是刻意的去追求，那个时候我也不明白什么叫做圣灵的洗。我讲这个话是45年前的事哈，我只是好奇啊，就是听说哦，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圣灵充满的，而我们当时所在的教会呢，几乎没有提到圣灵的事，所以我们就有点好奇，因为常常听说这一间教会有圣灵充满，也有神迹奇事呢，就引起我们的好奇心。我就跟师母两个人呢，我们经过了祷告以后呢，我们就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呢。没有想到，就在那天晚上呢，我就被圣灵充满了，我还不知道是圣灵的洗啊，我所知道的是什么？那天呢，很多人为我祷告，他们祷告了半天，因为我一直在理性里面呢打转，在分析啊，我有一些个疑问，一直在想找答案，但是他们一直为我祷告，祷告了很久啊。后来我的心就转向主哈，就向主祷告，我说主啊，今天晚上你要在这里做什么？你要在我身上做什么？我那个时候啊，也很坦白说哈，我有点怕怕的，因为从前呢，听人家说什么邪灵啊，什么哈，有的人也说哦，这个地方不能去啊，这个地方有邪灵啊。可是我们也不怕，我们就这样去了。可是去的时候，心里面也有一点戒心，你知道吗？所以当他们祷告的时候，我有些疑问，有些保留，所以我就祷告说：“我说主啊，如果是你今天啊。”要给我一个新的恩典，新的恩赐的话，只要从你来的我就接受。我的意思就是说，从邪灵来的我不要。结果当我这样一转，我的心呢，这样一转，观念一转过来哈，那我马上就听到主的话说，你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否则你断不得进天国。那我就知道了，我要简单，我要谦卑。所以当他们为我按手的时候，我就接受。你知道当这句话一来，我的心啊这样一浮下来，一接受的时候，我就那个方言就出来了。起先我为了方言的问题啊，我还跟他们辩论，我觉得这个方言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了主，有了基督就好了，我们会不会要方言呢？如果不重要的话，神不会给教会的。如果方言不重要的话，不会写在圣经里面的。可是我当时不明白，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得到方言，而我所以没有方言是因为我还没有受圣灵的洗，还没有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经历，这些我都不知道。只有到了那天晚上呢，神做了我才知道。你知道吗？当我当时那个方言出来的时候啊，我说了很久，我起码说了半个小时，而且很大声的说，啪啪啪啪啪啪，很大声的说，因为我在当时的那个感觉啊，就好像我里面有一股力量啊，一直要出来，好像爆炸一样，所以，我就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你知道吗？最奇妙的一件事，当我的方言停下来了，我用悟性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我在悟性中祷告的时候啊。我看到好像耶稣就站在我的面前，我不是外面的眼睛看到啊，我是灵里的眼睛看到他站在我的面前，太真实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耶稣复活了，从那个以后，耶稣基督活在我的里面这一件事情啊，你再也不能够再挪去了。你无论说什么，我都是相信他活在我的里面，因为我变了，因为我喜乐了，因为我轻松了，因为我讲道也不一样了，我为人也不一样了，我的价值观也改了，好，什么都改了， 我告诉你，过了三个月，我跟我的师母一起祷告，说吧，我们把工作辞掉，房子，好，房子就奉献给教会，汽车，机车也奉献给教会，这样，我们就这样。那个时候好像就是耶稣好，你得着了耶稣，好像得着了宇宙至宝一样的。这些什么房子啊，什么我们的工作啊，职业，车子啊，这些好像都算不得什么，很容易的这样就把它交出来。这是圣灵的心，这是我在信耶稣17年以后，我才经历到耶稣在圣灵里面已经来了，又来了，他在肉身里面降生过来，是吧？在圣灵里面他又再来了，我才知道哦。然后我回去我就查这个，查考圣经啊，因为我很小心，就是我所得到的这些经历啊，方言也好，语言也好，翻方也好，我都要去查考圣经。如果有圣经的根据，我就可以放心；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我就保留，我暂时不接受。这是我当时的态度。所以我回去我就查考这样很多圣经，我就才知道，哦，这是圣灵的喜。圣灵的喜乃是把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带来，带到我的里面，把我也带到他的里面，让我的生命啊完全翻转过来，完全改变了。这样，因为我知道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那个前17年呢、做基督徒啊，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17年呢，是在理性里面相信，是在宗教的热心里面这样来侍奉，我参与教会各种的活动，可以说我投入的时间呢、是非常之多。我除了工作哈，除了去上班，我晚上都是去教会。我也有追求，我也有查经，我也参加什么训练哈。可是那个时候，一直都是在那个宗教的热心里面的哈。我一点没有觉得，一点没有觉得耶稣从我的里面活出来。我在理性上我是相信，理性上我是相信他在我里面，我因为我信他，我接受他做我的救主。但是你要问我，我有没有耶稣所说的那个活水的江河呢？我没有。我有没有耶稣所说的那个能力呢？我没有。我有没有跟耶稣啊有那种面对面的关系啊，我可以在他的面前得着满足的喜乐呢？我没有。而且我那个17年做基督徒，到了后来不但没有喜乐呢，而且啊真的越来越辛苦，越来越痛苦，因为我的问题不能解决。我不能跟人相处，我不能够爱人。这样我发现我的问题很多，我的个性，我的脾气啊都没有改。所以我不能问说我这个信耶稣怎么信的，我就开始寻求。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我请教了很多人，他们都不能解答我的问题。只等到那一天晚上，我受了圣灵的洗，我被圣灵充满，我所有的问题解决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今天晚上讲主的再来，我说圣灵的洗乃是主的再来的另外的一种，乃是复活的主在圣灵的位格中再来，而且已经来了。那他在没有离开，没有还在肉身的时候啊，他这样的教导门徒啊，你来看那个，现在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他来了，就是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们再读下去，我们就知道这个保惠师，另外一个保惠师，就是耶稣在他圣灵的位格里再来的那一位。我们读下去就知道哈，他说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那我刚才已经做了见证了，我受了圣灵的洗，就知道主与我同在，也在我的里面。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经历到每一次的聚会都有主的同在， 而且在生活当中，我知道主住在我的里面，很多时候我能够感觉到，因为他从我的身上活出来，他使我能够做我所做不到的事情。然后18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知道哈？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个来，我再来啊，不是只说他在荣耀中那个世界末日的再来，他说我必再来，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意思说我还会与你们同在，我还会负你们的责任，我在肉身里面，我如何的做你们的师父，做你们的夫子，负你们一切的责任，我来了以后，我还是要与你们同在，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的。然后19节，还有不多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还有不多时，世人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这个看见不是外面的，那是灵里面的。